了解基督诞属在旧约中的表达，认识以色列人献祭背后的精神，学习神颁布的律法和生活原则，圣洁的呼召，立位记研读。
立位记研习啊，一共是有18讲的，那这一回是我们的最后一讲了。不知道呢，在研读立位记的时候，你有什么领受没有呢？那在上一回呢，我们就讲到立位记的26章，神对子民呢谈论到祝福跟咒诅的一些应许。那么这一回我们就要来到立位记的最后一章27章。在这一章里边呢，我们就会看见以色列民向神许愿的一个律例。以色列人常常许愿的，他们许愿呢，就好像他们献祭，向他们祈祷，那么的普遍呢。许愿一方面呢，是表示着祈求的恳切，要不惜付上代价来去求神应允他们的祈祷。同时许愿呢，也表达出一份感恩，比方说在蒙神垂听了祷告，帮他们解决了非常艰巨的事情以后呢，他们通常就会按着所许的愿来去呢献上一些物件，献上一些礼物，作为感谢的一些还愿祭来去送给神。人通常都是在危难的时候才许愿的，当时感到问题严重，就会不惜付上重大的代价去寻求解决。但是在神答允了以后，经过了难关，就会善忘，又或者呢，会后悔当初所许下的愿了。在圣经里边，很多次对这种情况提出警告，比方说，在传道书的5章4到5节。就这么讲，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那这是传道书5章4到5节的话。另外呢，箴言的20章25节也这么讲，人冒失说这是圣物，许愿之后才查问，就是自陷网罗了。而27章啊，就为许下的愿的献物呢，定下一个比较高的赔偿价值，并且会惩罚那些反悔要收回献物的人，要他们付出所固定的赎价，另外再加上1/5。利未记的27章这里啊，提到所许愿的献物就包括了人啊，所许的那些愿献上的礼物呢，就包括了献上人、献上牲畜、献上房屋，或者是献上田地。我们先来看一看利未记27章1到8节里边讲到关于献上人丁的这样的一种奉献。奉献者呢，是可以把自己献给主的，又或者呢，让家人或者仆人到圣所去终身服侍主。不过呢，因为只有利未人才有到圣殿侍奉的专利，而利未人呢已经很多了，所以呢，人是可以用金钱把那奉献的人给赎回来，好将那些钱呢交由祭司使用在圣所的事工上的。经文提到有关人的赎价呢，按价是估价，就是按着他们的年龄的组别或者是他们的力量而去定下来的。那些年纪在20岁到60岁壮年时期的男子，那他们的估价就是550克银子，如果是女子呢，就是342克了。 那么听起来你觉得，哎，这是男女有别。那这个估价呢，是跟人的价值无关的，只是在乎呢这个人所能够承担的工作量，还有就是他的社会潜力有多大而定的。所以说，如果是男子，他的工作量可能可以承担的工作比较多，所以他的估价就比较多一点。那女子呢，他们所能够承担的工作量呢比较少一点，社会潜力呢可能比较少一点，所以他们的估价就低一点了。许愿是要在公众的场合来去举行的，社群要知道所许的愿，免得那些许愿的人呢轻率的去乱说乱许愿。如果被约的话，就要以大约4年的收入来去向主去还愿的。在接下来27章的9节到13节，就讲到赎回牲畜的一些条例了。这里可以分为用来献祭的洁净牲畜，还有就是不可以献上的不洁净的那些牲畜来去定下来。洁净的牲畜在许过愿以后呢，就成为了神的产业，物主是不能够把他们给赎回来的。如果有人反悔了，想以别的牲畜来代替所许的那些牲畜的话，已经献上的那些牲畜的话，那么这两样的牲畜，也就是说当初许愿要献上的牲畜和这次想要去用来呢换回赎回来这个之前的牲畜而要附上的第二个牲畜，这两只牲畜呢都要成为神的产业的，也就是说赎不回来了。另一方面，对于不洁净的牲畜呢，物主是可以按着估价再加上1/5的条例去办理赎回的手续。那所以就发现，原来不洁净的牲畜是可以赎回来的，但是呢洁净的牲畜呢许愿以后就不能够赎回了。好，接下去呢27章的14节15节呢就提到奉献房屋的条例。奉献房屋的条例，祭司是按着房屋的好坏去估价的，当价值固定了以后，不管奉献者后来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呢，也都不可以随随便便的去更换了。但是如果献屋子的人他们想要赎回他们的房屋，那就要按所固定的价银再多加1/5付上给圣所。再之后我们看27章的16节到24节啊，那里呢就谈到田地了。田地是按照他所能够出产和距离禧年的这个年数来去计算的。如果物主把地献给神以后又把它给卖了，那么他就会被罚，在禧年不可以得到那块地，他那块地就要归给祭司为业，是永远不能够赎回了。那之前我们看的一直讲到的27章的从1节的一直到24节呢，这里提到的都是甘心愿。可是在之后的26节到34节，27章的26节到34节呢，就讲到一些属于神的东西，在适当的时候就要献上，也就是说不算是甘心愿，而是必须的了。原来在牲畜里边的头一胎呢都是属于耶和华的，以色列的众子会献上洁净牲畜的头一胎作为感谢祭。洁净的牲畜所有剩下来的肉呢会用作祭司的食物，是不可以赎回来的。 但是不洁净的牲畜的头一胎，做法就有一些不一样了。他们也是属于神的，但是祭司呢是不会接受这些牲畜的，因为他们是不洁净的牲畜嘛。那么所以呢，祭司不接受这些不洁净的牲畜的头一胎，但是祭司呢就会接受按着这些牲畜固定的一个价值来去呢收取那些的钱财了。也就是说，这些牲畜会被卖掉，那么他们被卖掉以后所得回来的钱就会归给祭司。如果说奉献者想要赎回这些牲畜呢，他就要按着估价再加上五分之一。那这是第一种。那另外一种不能够赎回来的东西，就是所谓的永献的物，永远的永，献上的献，永献的物。永献给神的东西呢，是指到神分别出来归自己的东西。如果产业或者是某个人或者是某样牲畜被定为是永献，那就是要被毁灭的。比方说亚干他娶了物件，并且耶和华呢将亚吉与他和他的仆人所代表的东西，这些都是当献的物，是应该归给神，是不应该呢人自己私下呢去把它给存起来的。如果人存起来的话呢，就要受到惩罚的了。但是呢，金银铜和铁造的这些器具呀，在攻击敌人的时候呢，也会可能会呢被定为是永献的物。那这些的器具呢，都要放进耶和华的库里边的。任何战士、任何领袖都是不可以取这些贵重的金属归给自己的，因为这些的掳掠物品呢，都是属于耶和华的。领袖们应该认识到神是他们的元首，而军中呢任何的成员也都不应该也不可以从属耶和华的东西里边呢为自己去取一些什么的。那到底什么是永献，什么不是永献，这每一次都是由耶和华宣布的啊，由耶和华宣布什么是永献的物。好，这是第二种的情况了，不能够赎回的。第三种又是什么呢？第三种不能够赎回的是出产的十一奉献。圣经是没有明确的记录啊十一奉献制度的缘起，但是第一次出现十一奉献呢，是在创世纪的14章20节。那个时候亚伯拉罕献上了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而雅各在伯特利呢也祈愿要献十分之一给神的。或许献十分之一可以看为对耶和华赐下许多东西里边归属耶和华的一种很自然的发自于内心的一种自然的奉献。按照拉比的解释啊，以色列按照律法是有三种十一奉献的。第一种是给利未人的十一奉献，再由利未人把他们其中的十分之一交给祭司。第二种十一奉献呢，是在圣所里边献上的十一奉献，他们要吃在耶和华面前。第三种十一奉献是每三年一次要捐给穷人的十一奉献。所以呢，这么看来呀，以色列人对神的奉献是越出了十一奉献的。在一般的十一奉献里边呢，人要将土地的出产和所有果树的果子实书其一归给神，而再把羊群和牛群献作十一奉献的时候呢， 每第十只牲畜，不管这只牲畜是好是坏，都要归给耶和华。那这里呢，是不允许去赎回这第十只的，因为每个第十只的牲畜都是属于耶和华的。但是我们之前讲过，献给神的必须要是好的嘛，必须得是上好的嘛。所以如果牲畜是上好的话，主人就要以喜乐的心把它归给献给耶和华。但是如果这只牲畜不是上好的，那怎么办呢？如果这只牲畜不是上好的，那么主人就要以另外一只牲畜来去代替这第十只牲畜，不好的牲畜。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两只牲畜都要分别为圣，不能够赎回来了。也就是说，第十只不是上好的牲畜，还有再加上用来代替它的那一只，都要归给神了。好，听到这里的时候呢，可能弟兄姊妹呢啊，一边听完以后就会觉得，哇，真的不应该冒冒失失的许愿，或者说呢不能够轻忽的许愿，或者是失信不还愿。因为人呢一旦冒失许愿，就要加上五分之一的代价，才能够将所许愿献上的各样东西给赎回来的。那的确是这样啊。二十七章的教导就在于，我们真的要遵守我们对神的承诺，要认真的看待我们对神曾经许下的诺言。我们对人尚且不能够信口开河，随随便便的开空头支票，更何况我们对神呢？神也要我们学习对自己的讲过的话语和行为负责任。我们既然和神约好了，就要忠心到底，绝对不能够像做买卖似的跟神那样讨价还价，或者是逃避责任。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去思考，啊，以前的以色列人，他们为神按照律法是献上三次的十一奉献，又将最好的上好的献给神。那么今天我们奉献的态度又是怎么样呢？我们会不会觉得说连我们最基本的十一奉献也嫌多呢？好，弟兄姊妹呀，那我们呢就已经看完了整卷的利未记了。当你听完整卷利未记以后，不知道你是不是能够讲出这卷书里边最关键的两个字呢？那我相信你肯定会抓得住啊，这两个字就是圣洁。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来就着圣洁这个课题对利未记做一个总结。首先，利未记告诉我们，神是一位圣洁的神，这是利未记一再强调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神的圣洁是指到神跟任何有罪的事物完全的分开隔绝。昔日的以色列人来到神的面前需要战兢谨慎，那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去敬拜他，也是需要存着一颗敬畏的心，认识到神是圣洁可畏的。但很可惜的就是，今天呢，人们似乎不太认识到神的圣洁，结果呢就带来相当不好的影响。比方说，教会不再强调圣洁了，在聚会的时候呢，大家来到神的面前没有带着敬畏的心去崇拜主，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呢，可能是随随便便的，是迟到早退的，在唱赞美诗的时候呢，只是追求个人的表现，又注意技巧，忘记了神才是主角。在听到的时候呢，讲台之下谈笑的有，吵架的有，甚至呢嗑瓜子吐皮的也有。这样子教会少了管教，而且对信徒行为的要求也就不高， 就突出了我们正是轻忽了神的圣洁。让我们回想，摩西和长老在西乃山上看到神荣耀的时候，那份震撼，那一份的敬畏。又让我们回想以赛亚在圣殿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而讲出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那一番的敬畏，那一番的惊惧，这是在以赛亚书六章五节里边所讲到的。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到神是圣洁的，我们就知道应该用怎样的态度来去对待神，应该每主日带着怎样的态度来去崇拜。第二，我们从利未记认识到神要求他的子民圣洁。利未记的十一章四十五节可以说是利未记的关键句子，那一句是这么讲的：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弟兄姊妹，因为神是圣洁的，因此做他子民的也应该分别为圣，按着神的心意过活，不让异地异教的文化玷污自己。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这是神的命令，让我们谨守这个命令，好保守我们的身心灵健康。如果以色列人能够遵守神的命令，就可以成为见证。可惜啊，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成为圣洁的国度啊，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向这个世界见证神要他们所见证的呀。以色列不单自己为所犯的罪受苦，同时也殃及整个不信的世界，因为世人没有办法在以色列的身上看见属于圣洁神的人有什么分别。所以我们要想，或许我们常常都是这个样子，我们会强调用口用嘴巴去传讲福音，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却忽略了敬虔的品格和行为。我们要知道，原来嘴巴和行为一样的重要。今天我们从利未记学会神的子民要圣洁，我们学会了这个以后，盼望我们就能够在生活里边活出圣洁的见证，好像明光照耀在黑暗里边，又好像盐撒在世界里边，去发挥那调味，发挥那防腐的作用。神要求他的子民圣洁，同时我们要知道，圣洁包含了顺服和纪律。我们从利未记里边看见，那里呢，列着神借摩西颁布给祭司和百姓呢，有关种种洁净和不洁净的条例和规定。这些条例所涉及到的范围啊，是相当的广阔的。我不知道当弟兄姊妹在听的时候呢，有没有留意到啊？哇，原来从他们所吃的那些东西，从他们所能够摸到的那些东西，从他们呢啊的出生，从他们的葬礼那些条例，到他们平日跟人跟人之间的那些相交往来，甚至连丈夫和妻子最亲密的接触，这么多的东西，这么多的范围，这么多的范畴，都要依照神的话语吩咐去实践。可见这些条例所涉及的范围是多么的广泛。所以对于旧约的信徒来讲啊，生活里边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没有说属灵属世的分别。好像说逢星期天就去参与主日崇拜，那天早上的几个小时呢，就按神的吩咐去做个好信徒，但是星期一到星期六呢，就做回自己的老样子，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其实神的圣洁 要更多的触摸我们生活的每个部分，才能够说自己在圣洁方面开始有长进。一个将神留在教堂里的信徒，他的见证是有限的。只有当我们让神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边，在大处小处上都听从神的吩咐的时候，神就能够使用我们的生命，在不经意之间流露出见证。第三，利未记告诉我们，圣洁是始于祭坛前的。利未记是祭坛作为开始的，在那里呢，有无辜的祭物为罪人流血。他以描述五种献祭作为开始，而这些全部都指向主耶稣基督和他在十字架上的大功。踏向圣洁的第一步就是承认自己的罪，并且承认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把我们从罪里边拯救出来。如果我们以为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如果我们以为可以靠着一些宗教的仪式或者是一些神学上的知识而成圣，那就注定失望和失败。没错，我们是需要有属灵的知识，我们是需要呢要培养这种敬虔的习惯，但是主耶稣基督的牺牲是最基本的，如果没有了耶稣基督的牺牲，刚才所讲的一切都没有用了。而十字架就显明了神对罪的一种痛恨，是我们的罪杀害了神的独生子。我们怎能够保持中立，我们怎能够去亲近那是神的儿子受苦受死的罪呢？除非我们学习呢恨恶罪，不然我们很难培养出圣洁的性情。然而十字架显明了神征服罪的能力，基督的血能够洗干净我们，让我们能够亲近神，并且除去我们的罪。只要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大功，接受我们在他里头所成圣的地位，我们就能够踏上过圣洁生活的第一步了。第四，利未记也告诉我们，圣洁是需要有祭司作为中保的。旧约的以色列人，所有不是生来是利未支派的人，都不能够进入会幕里边的圣院，他们必须通过祭司作为中间人，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在新约的教会，神的一切子民都是祭司，但是我们必须得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那在天上为我们做中保的大祭司，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如果没有跟耶稣基督联合，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圣洁里边长进。他在世上因自己的死而复活，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救赎的大功，如今他正在做那未完成的工作，就是在天上为我们代求。盼望呢，我们思考到这里的时候呢，因着能够思想我们大祭司耶稣基督的作为，而去好好过世上每一天。愿神祝福你。